啊，你好，老师，我想请教个问题。我是初
啊，你
学
说。
者，我有时候在打坐的过程中，就是自己念咒的时候不那么顺利啊，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好多咒就是很快的就出来了，而且发音还是准确的，这怎么回事？
就是念心中心的咒不顺利，但是其他的咒会出来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不是，也是心中心的咒，我自己有时候感觉念很费力。而且有时候还怕读不准，顿顿咔咔。但是在打坐过程中就会出现有一段时间，就是咒很快，然后就说有点自己都跟不上的那种感觉。
啊，那是好事啊！持咒本身就是要轻松流畅，像行云流水，就像云彩就飘过去了，像水似的哗啦啦就流过去了。
就是去听嘛，应该去认真的听嘛，还是嘴巴要快的跟上去啊？
听，从来都是听，心里面过，心里面过那个咒语，心里面知道你在过那个咒语，
哦，
听，不是念啊。
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没事。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学习闭眼录。闭眼录这则公案就是沿途的这则公案末后句儿，这则公案实际上就是末后句儿，末句之后。这个名字起得更好，末后句儿之后的后句儿，关于末后句儿的后话，这就是末后句儿。再看中间这个雪峰住庵的时候，有两个僧来礼拜，雪峰见了用手托庵门，说是什么僧。也说是什么，雪峰什么都没有说，低头回庵了。后来这个僧人到岩头，岩头说：“你从什么地儿来的？岭南来的？曾到雪峰吗？曾到。雪峰都说什么了？”他把雪峰看我们来，就把手托门，然后问是什么。然后我也说是什么。然后岩头就说：“那你说是什么了？”以后他又说了什么呀？他啥话也没有说，无语，低头回庵了。岩头说：“哎呀。”这个雪峰啊，我当初好后悔啊，没有跟他说末后句儿。我要是跟他说了末后句儿啊，天下人不奈雪峰何啦？这僧人就一直待到夏天结尾了，又问他，岩洞说你怎么不早问呢？这僧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末后句儿啊，末后句儿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哪敢轻易问呢？岩洞说，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。要识末后句儿，指这是上一次我们有一个人出来了，像一个好汉。一样，貌似好汉，然后上来就喝说：“这个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。”说的是，雪峰是明眼人，雪峰跟岩头是一样的，他们两个河山下的，但是他们的用处各有不同，大概有这个意思。有一个人说的非常的斩钉截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岩头为什么不说了？他是岩头是为了验别人。这个岩头啊，你看看你多坏，为什么这么不慈悲呀、啊？啊，上一次有人这么说了。至于他说的怎么样，圆悟克勤很喜欢这则公案。圆悟克勤的意思是，这个僧人参了雪峰，见解就到这儿，又参了岩头，然后让雪峰跟岩头左一下子右一下子，一擒一纵，雪峰把他给放了，岩头又把他给抓了。到现在大家仍然在说，哎，雪峰啊，就是脚不沾地儿。有的人说雪峰跟岩头一样，到底这个地方到哪儿啊？到底雪峰跟岩头是差在哪儿了？末后句到底是啥？所以雪峰呢，这是第一段话，第二段话说的是雪峰遍历诸方，最后在鳌山那个地方啊，因岩头刺激他，所以雪峰开悟了。但是后来岩头被杀害了，雪峰呢就回到岭上住到庵里头去了。这个僧人也是久参的人，这是第二段。然后再看第三段，这个第三段是说这个僧人呢也是禅林里的人了。雪峰问他是什么，有的人呢就是会说了，哦，是这个是那个。这个僧人也怪，就直接向他说是什么。雪峰啥话也没说就回去了。然后这个僧人就不知道雪峰这是啥意思。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雪峰被这个僧人问的无语回庵了，他不知道雪峰这是有意毒害，就是雪峰就是无语不吭声，让这个僧人猜是什么。有的人就在这犯嘀咕了：“哎呀，师傅为什么不吭声了？我说这句话是不是错了呀？要不然师傅怎么不吭声呢？”这个僧人呢就想着：“我雪峰不行，他无语回去了。”这僧人就是这样，这是雪峰有意的害他。雪峰虽然有意害他，正奈呀，雪峰还是低头回庵，还是他的藏身漏影。所以这个僧人后来到岩头这儿了，僧人说：“你看看是不是雪峰不大行啊？”岩头就说了，雪峰这个什么都没有说，就让这个僧人把来回的情况仔仔细细的跟他说一下。这个僧人倒是一五一十把对话都很清楚的告诉了他。这个僧人哪知道啊，岩头让他说的时候，岩头已经穿着草鞋在这个僧人的肚皮里头走了几回，就是岩头让僧人去描述是咋回事儿。这僧人一五一十的给他复盘了一下，这岩头啊就知道这个僧人他肚子里头的曲曲弯弯的那些肠了，所以岩头就开口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就后悔啊，没有跟雪峰说末后句儿。我要是跟雪峰说破了这个末后句儿，天下人就不能奈他何了。”岩头扶强不扶弱， 沿途扶墙，沿途等于是雪峰雪上加僧，本来这个僧人呢、啊、就是一个蒙圈僧人，所以他瞧不起雪峰啊，没有再问雪峰什么就出来了啊，就出来了。本来这僧人比如说他可以说雪峰，哎，这雪峰被我说的无语回安了吧，或者说哎，这雪峰也是这样啊，就是跟他师父一样啊，都是无语型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这个僧人也可以在这有个语啊，这僧人啥也没有说，这僧人对于雪峰无语回安到底是什么，他僧人是有疑惑的，但是这个僧人也不服雪峰，也就离开雪峰了，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那么沿途就是这就叫做扶墙不扶弱，就是沿途不是说的要让这个僧人明白，沿途才不甩这个僧人呢，沿途更加的就是不服这个僧人，沿途让这个僧人糊涂上再加了一层糊涂，沿途就说哎呀，这个雪峰啊都是因为他不会摸后句儿。这僧人一听完了，这雪峰不会摸后句儿是吧，所以说他雪峰这个东西，我就看着雪峰有点不大行吧。所以呢这个僧人糊涂得很，一听沿途这么说，以为雪峰真的不行，等到了夏天了，直到夏末才问
沿途为啥这样呀，
沿途扶墙不扶弱，
就是学佛的老师一般不都是巴不得学人赶紧那个啥吗，
那就不值钱了。这个僧人的意思是我是明白人，你怎么能让他赶紧怎么样啊，这僧人自是明白呀、啊、所以他不敢问呢、啊、就像雪峰当时沿途跟雪峰也说了大小得山不会摸后句，雪峰也没敢问呢、啊、
雪峰没问是他知道还是他不敢说，
他不敢说呀，他知道了他就可以开口说了嘛。雪峰说这个德山这老汉啊被我一问竟然脱钵回去了，这德山不行啊，这是第一个雪峰说了。雪峰说完了之后，沿途一听雪峰这么说，沿途就不高兴了，沿途说你这雪峰真差劲儿，你以为师父脱钵回去了就是被你问的就被你诘问了，你以为你就行了，这师父咋教的徒弟啊，大小得山不会摸后句儿。就是雪峰说这师父今天师父竟然被我说的无语回安了，然后沿途说大小得山不会摸后句儿，这就是骂雪峰的，但是雪峰一声没吭，雪峰没敢问啊什么是摸后句儿啊，没敢问。
中卫民国一下脱钵往什么地方去、嗯、问了啥呀，
问了个啥，问了个啥、就是这个事儿上啊得山有做错的地方，吃饭本来应该是脱钵啊，本来应该是就是等到钟鸣鼓响才能够吃饭，这德山脱钵早了，这事儿上啊是个错误啊。雪峰就就着这个错误来问他，就着这个错误说师父你错了吗，就是就着这个，实际上也可以是一个话头。如果雪峰的意思是如果是德山是个明眼人，那么德山在这儿虽然这是一个事情不合适，德山也应该有的说啊，把他给绝回去，或者说哪有什么宫切过中敲啊鼓响啊，对吧，你在说啥呢，我出来了吗啊。雪峰说的德山应该这么，谁知道德山回去了，你看看我也经常能够有让师父说不出来话的时候。
那德山回去真的是他心虚就不知道咋说就走了吗，
不是，德山没有啥，德山这个地方就是孤俊俊的，德山到底是啥，德山无语了，你自己猜吧、嗯、德山无语低头归方丈，你猜。那我们也可以猜有几种啊，首先的一种就是那德山就有可能是什么呀，我错了我就回去嘛，对吧，我没什么想法。第二种是我就回去了，我不吃饭了，我也懒得搭理你雪峰，你雪峰还早还远在呢，我才懒得搭理你。
雪峰就是挑事儿是吧，
是，雪峰就是挑事儿，
然后师傅就没搭理他让他难受，
没搭理他，他以为自己赢了，
他以为师傅输了，
对，他把这个事儿表述给沿头听，有点小得意。这里的僧是另外一个僧，他来参雪峰了，参完了雪峰又参那个沿头，
这个僧人更忙。
嗯，对对对对，这沿头啊就应该都说呀，沿头会了，就沿头会了摸后句了吗，哎，沿头不会摸后句，江智会摸后句，
老师会，我不会，
你会，你说的他不会。这个僧人就是想会摸后句，这僧人就是着了这个道了，他无意低头回岸。我们再看这一段啊，这僧也是酒餐的人，雪峰见来用手托安门，就是看这个第三段，沿途问了僧人，哎呀你到雪峰那儿都说了什么呀，也这僧人就一五一十的说了，沿途这一看，哦啊我知道这个僧人怎么回事了，沿途就说了一句，我没向雪峰道摸后句啊，我要是向他道摸后句，现在雪峰不至于如此，天下人都不能奈何他了，这所以说沿途是扶墙不扶弱，这僧人本来是个糊涂僧，沿途夸踹了一脚让这个僧人更加糊涂了，然后呢沿途这个僧人就想，哎呀这个雪峰啊确实是不行，确实是不行，还是沿途行，我还是跟沿途吧，我还是跟沿途吧，跟了沿途一个夏天也没从沿途这儿整到什么猫腻，这个僧依旧黑漫漫的，他以为他就来拜沿途，跟沿途跟了一个夏天嘛，因为雪峰不行嘛，雪峰这一看是什么，雪峰就低头回安了，几天没说话，没有料， 离开雪峰来参岩头，结果一参岩头，岩头果然有料，他就跟岩头待了一个夏天，待了一个夏天还是没有料，没有学会幕后句，没有悟出来幕后句，只好再问岩头，哎呀，你说的雪峰不会幕后句，这个幕后句是啥呀？岩头说的，你怎么不早问？你看那个袁悟克勤就笑话，哎呀，岩头这个人还小气了啊，还生小气了，还小肚鸡肠起来了，你怎么不早问我呢？我这个，哎呀，我不敢轻易问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，这是我们一生的事儿啊，大事已毕的事儿啊，我怎么敢轻易问呢？岩头说，雪峰虽然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就是要识这幕后，就是指这事。岩悟克勤就说了，这个岩头啊，忒煞不惜眉毛，助人毕竟做陌生会，就是，岩头还是落草了，还是跟他说了，还是把答案给他了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岩头戏精的很。而且岩头最后这句话也还是戏精，雪峰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要识着幕后句，指这是我确实跟雪峰是幕后句是有差别的哟，是有一个幕后句的，就是雪峰他不跟我不同条死，就是这句话这一说，就是把这个答案也说出来了。但是你要是真的认为他有一个死，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幕后句可得的话，你就认为雪峰不行，岩头行。岩头慈悲心切的意思是说的是这句话也漏了，也漏出来了，就是说实际上我跟雪峰是用处不同啊，这么说。但是岩头说的没有那么死。所以岩头这个落草落的不算是太落草，但是岩头这种人能落草已经算不错了。所以助人毕竟做陌生，我的眉毛天天都在地上。雪峰在德山会下做饭头，雪峰跟岩头的幕后句那个，雪峰在德山下做饭头，一日天那个吃饭晚了，德山托钵下到法堂，雪峰就说了，钟未鸣鼓未响，你这个老汉拖着碗往什么地方走啊？德山一声没吭，低头回方丈了。雪峰举思言说，哎呀，今天我这个德山他没有写饭，没有敲呢，他就下来想吃饭。我说这钟未响鼓未鸣，老和尚托钵往什么地方去，他竟然一声不吭回去了，哎，回去了，哎，他没回话。严冬说的，这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，为什么他没回话？因为大德山是个糊涂蛋，小德山也是个糊涂蛋。嗯，两个人都是个糊涂蛋，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儿。德山一听说就叫侍者把岩头叫过来说，你是不是不肯我呀？你不肯我吗？你说我不会幕后句儿，听说你是不肯我。岩头给他密起席，等到第二天德山上堂，果然说法跟平时不一样。岩头啊，就到僧前，到僧堂前，什么叫僧堂前？当着全体僧人的面拍巴掌大笑，且喜德山会了幕后句儿，他后天下人不奈他何，虽然这样也只能活三年。这个公案中，就像雪峰见德山，没有说话，雪峰就说：“哇塞，德山竟然也被我问倒了，哎，殊不知啊，他已经就是上当了，大德山才是影帝。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人你也快当影帝了，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纵观天下，哎，对，大德山才是影帝，对，大德山是影帝，他培养出来了这一个小影帝，叫做雪峰，所以雪峰也不吭声，你猜，我就无语，让你去猜吧。”让你去寻思去吧。他曾经捉过贼，因为雪峰在德山那里就上了一次当了，所以说雪峰对这个德山无语归安呐、啊，非常的熟悉，就是深刻的印在了他这儿。所以人家说是什么，他也无语归安。我看你咋整，我看你去寻思。我既没有否定你，我也没有啃你，我看看你怎么揣测吧。所以古人道：幕后一句始到牢关。幕后一句这个地方就是啥呀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悄咪咪的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就到这儿了，这始到牢关。看看你的心里还有没有这一丝一毫的痕迹，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像。这则公案，德山托钵这则公案，我跟你说，就是牢关的公案。幕后一句始到牢关，德山托钵这个公案好难那个的。有的人就说了，岩头胜了雪峰啊，岩头把雪峰胜了，错会了。岩头脑子活，不然差点就死在大德山的反问之下。岩头脑子咋活了？你说说呗。完了，不解说了，岩头没脑子的。俩人商量剧本啊？你说俩人商量剧本呢？那就过分了。俩人真的商量剧本了？未必。你俩人商量剧本不重要，就是说你说的俩人相当商量剧本呢，是我修心中心的时候我也这么认为，也未必，其实也可以不用商量剧本。不是说的他们故意要整一下那个谁，不是故意的他们要整一下雪峰啊或者怎么样，因为到最后也没有说破呀。这则公案一直到最后没有给雪峰说破，也没有给我们说破，那就是说的是他密起奇语也不告诉咱。岩头也不告诉咱，雪峰也不告诉咱，德山也不告诉咱，他们仨商量剧本呢，就噎死咱了，是吗？ 那就是说的是咋样噎死咱，不吭声噎死咱。那要这样的话都不吭声了，
岩头密起棋呀，跟德山商量剧本了。
啊，对对，岩头密起棋，商量剧本的意思就是说咱俩要骗一下德山，还是骗一下天下人，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吗？
骗一下天下人吧。
啊，骗一下天下人。
给你一个圈套让你去猜去吧。
嗯，然后最后还说的话，师傅这样吧，咱们为了骗天下人，你就按我说的，你三年以后你就死，好不好，师傅？师傅说好吧。
我也没参与啊。
啊，你也没参与啊。
我哪知道啊，你问我，是吧，老师？您这个说的是吧？所以他们才密起歧义嘛。
哎呀，密起歧义的这个，我觉得也就这么说吧。嗯，先不说密起歧义了，因为这老汉会了唐末后劲啊，可惜只能三年活。就是他俩既然是商量剧本，连他活了几年都已经商量好了。商量好了，所以你说的有你的道理吧。反正公案这个事儿嘛，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看法。还有一个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有一次有一个人说，德山就是问你不肯我吗？岩头趴到他耳边密起奇语，元音老人就问，哎，你说说这个岩头密起奇意，密起了一个什么意啊？有的人说哪有什么意啊，哪有什么秘密啊，没有什么秘密。元音老人说不对不对，就这个地方更坑死人了。元音老人说不对不对，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。第二个我要说的话，就按齐老师这种的风格吧，齐老师就爱接底儿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修完新中心的吧，还没修完，好像那个师兄就来问，岩头在德山耳朵边密起奇异，到底起了一个什么异啊？他俩齐老师跟那个师兄是隔着桌子坐呢，齐老师站起来就奔着那个师兄去了，我以为齐老师要打他，结果齐老师跑到他耳边，在你还有这个在呀、啊？你还有这个幕后劲儿啊？然后齐老师跑到他耳朵边。悄悄地说了一句这个，我说齐老师你好温柔啊。我只是重复，我只是把事实，把这个当时我看到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。这个地方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说啥的啊。我是遵循原物克勤说的，幕后劲儿不碰啊。在这个地方我是不会说的，大家自己猜。幕后一句使到牢关嘛，还有一句幕后一句千圣不传。咱接着往下看，所以他曾经捉贼来，后来也解捉贼，不是被那个埋了，奈何呀？奈何要埋师傅的人太多了，我都算不上。我算老几，你不埋老师就好了，大家天天的都在埋老师，真的好慈悲。老师绕过桌子跑到他耳朵边说的，我看呆了。齐老师演戏是演那种装演戏，可认真的在那说，说完了以后说，哎，你们就这么认为了？雪峰有时候也这样，雪峰演的也是可严肃，严肃的很，严肃的一声就不回去了。有的人说雪峰，就是有的人就说岩头胜过雪峰啊，等等等等的呀，有的人就这么说嘛。因为雪峰就是没吭声，岩头说哎呀悔没有向雪峰道默过句，所以岩头在用处上是高过雪峰的。雪峰也经常的这样说，明眼人没有什么东西，他会往下扔东西，不会去追逐什么东西。这句话用的，这句话是更糟糕了，这句话这岩头这句话说的更糟糕了。这幕后句儿，设使亲见祖师来，也理会不得。原物克勤这样告诉他，大兄弟们呐，父老乡亲兄弟姐妹，幕后句儿，即便是祖师亲自来了，你也不要理会。假如祖师问你什么叫幕后句儿，你千万别搭理祖师啊，一搭理就上道啊。幕后有句儿，幕后无句儿，搭理不得呀，兄弟们呐，千万别搭理啊。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，哎呀，我就后悔没有向雪峰道幕后句，如果雪峰知道了幕后句，天下人就不奈他何了，这心咱们的小心脏马上就被勾走了。哇，我也想让天下人不奈我何呀，这还是要会会啥叫幕后句。所以岩武克勤说，这大家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上啊，千万不要上这幕后句的当，别理会这个幕后句。岩武舌头盖过了胸，克勤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没有幕后句，但是岩武克勤说的就是有点遮掩，稍微遮掩，但是他遮掩的也不厉害，就隔了一层薄纱。真的没有幕后句吗？真的没有幕后句，哪儿出的这么一声啊？所以我说没有幕后句，我说的是错的，大家不要听啊。德山吃饭晚了，自己捧波糖下去了。你说说岩头多坏呀，他这样设套是不是不好啊？还是姜师兄慈悲，告诉大家这就是个套，让大家不上套，然后大家就上了姜志师兄的当了。大家说，哦，果然姜志师兄说的对，这就是个套，我不上他的当。这个地方德山又说了，不是原物克勤又说了，你看人家德山晚上吃饭，他就是那个摘的碗嘛，他自己捧波糖就下去了，就完了嘛。就是原物克勤这个地方又说了，岩头后来又来了一个闭环，对，岩头的这个闭环也确实是，岩头这个闭环缺德死了，这个闭环还那个德山也帮他闭了一下子，他说这老汉果然三年活，这句话是逗号， 然后这个老汉确实只活了三年，句号，看起来怎么都像他俩互相商量好的，但是他俩互相用生命商量好的嘛，又有点带不近人情了啊。嗯，所以说这个说他俩商量好的要好好想一想，好好跟自己商量清楚再说。再回头再看这一点，再看这个故事情节中的这一点，袁悟克勤呢还是忍不住，他想说啊，斋饭晚了，德川托钵下去了。雪峰就说，中为民不为祥，你托钵往什么地方去啊？这个德山无语归方丈了。袁悟克勤就说了，德山他就是吃的晚嘛，他自己拿着钵就下去了，就没有什么事儿。袁悟克勤的意思是在悄悄的告诉大家，德山他就是吃饭的早来了，他就回去吧，这有啥事啊？这没有啥事儿。结果严冬说，你看看德山竟然被我一问也不行了。这个雪峰那么说，严冬就说，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儿。雪豆就说了，曾闻说个独眼龙，原来只聚一只眼。曾闻说个就是曾经听说个独眼龙，原来只聚一只眼。殊不知德山是个无耻大虫，若不是严冬识破，争之得昨日与今日不同。雪豆拈起来的就是说，这个曾经说过独眼龙，独眼龙我记得是说的是严冬还是德山，他们两个谁好像就是有一只眼不行，是德山吧还是谁呀、啊、曾闻说个独眼龙，原来只聚一只眼，就本来就有这个传说，到底说的德山严冬不知道，应该说的是德山。殊不知德山是个无耻大虫，就是德山呢不吭声，好像是不吭声，没有吭声，所以叫无耻。但是德山是只大老虎，你别以为他不吭声，他是一只大老虎。后来他养出来了一只小老虎，那就是雪峰。雪峰也是一个无耻大虫啊，不过这个德山就不那个严冬就不一样了，严冬是一只狼，天天给你呲牙呀，这一呲牙就受不了了。若不是严冬识破，争之得，若不是严冬把这个德山识破了，怎么知道德山的昨？这句话的画面意思是，德山虽然是个大老虎，但是这个大老虎没有齿，它咬不了人，幸亏严冬把它识破了，所以严冬就知道了德山昨天是一个无齿大虫，以后就是一个有齿大虫啊。幸亏严冬识破了，德山是一个咬不了人的大老虎。实际上的表面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实际上不是，实际上就是袁悟克勤怕大家就误认为德山是好厉害的，没有什么的，然后大家就在这儿，真的就是在这儿又草草的又过去了，所以严冬又在这儿又起了一层疑，就是袁悟克勤这句话的意思就在这儿又起了一层疑，就是说的是，哎，严冬果然是明眼人，严冬识破了德山，严冬就是比德山强。袁悟克勤就在这说了这一句话。反正就是这则公案，这祖师啊，一会儿把底儿给你看看，一会儿再给你撒层沙，让你看得更不明白。只要你想看，你就会被德山托钵这个公案拖的，在袁悟克勤后面就雪上加霜，拖的就是在这死去活来，让你整的就是不知道该咋整。袁悟克勤可高兴，以死天下人，对，严冬识破啥了？哎呀，幸亏严冬识破了。袁悟克勤说，要不是严冬识破，怎么能知道德山是个无耻大虫呢？昨天是个无耻大虫，幸亏在严冬的教育下，现在德山不是一个无耻大虫了。可惜德山也只能三年活。袁悟克勤怕把这个底儿都给大家，大家就又在这儿有了一个答案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一种答案，原来德山不是这样，严冬是要跟德山演一场戏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袁悟克勤怕大家就这么理解了，抱着这个理解不放，所以袁悟克勤又反过来又以雪上加霜，让大家更起了一层疑。然后后面看看袁悟克勤这一段啊，个个都看。助人还要会幕后句吗？只许老狐知，不许老狐会。自古及今，公案万别千差，如荆棘林相似。你如果透得去，天下人不奈何。三世诸佛立在下风。你如果透不过去，严冬说：“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。”指这一句，自然有出身处。就是大家还要会这个幕后句吗？这幕后句到底是啥呀？说来说去的，这则公案就是幕后句后面又演绎了一下子，所以叫幕后句后面的之后。幕后就之后的那个，关于幕后就之后的那些事儿，这则公案说的是这个，所以袁悟克勤说来说去，最后还落到了这个幕后句。大家还会这个幕后句吗？只许老狐知，不许老狐会。我跟你说，你在这会你就死了吧，你死去了你就。然后袁悟克勤就感慨呀，自古至今呢、啊，这公案有千种万种的公案，这些公案像荆棘林一样，你一碰，嗖，浑身是血；碰着个幕后句，你一碰，你是会，你是不会。你不会幕后句，生死不能了；你会幕后句，你生你都了不了，你还生死不能了呢。 呀，那到底应该怎么透得过呢？要透得过去，天下人不待你何？哎呀，那是不是岩头透得过去了？岩头这个人是忒煞不惜眉毛啊！大家一看，只有岩头透过去了，对，就岩头透过去了。天下人，对对，就岩头，就你会摸后劲儿，你就透得过啊，你是最透得过的那个。但是还是应该鼓励大家，还是要透过去，还是不要上这些的当啊。所有的当都不要上哦，如果透得过去，天下人不奈何，三世诸佛在你下边。你要是透不过，那就注意看了，就有这句话，透不过有个答案给你哦，注意听一下，咂摸咂摸这句话，雪峰与我同条生，雪峰不与我同条死，这一句自有出身处。透不过去，多咂摸咂摸这句话，透不过去，你老老实实的跟岩头学习，岩头有岩头语录，老老实实的跟岩头学习，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法，老老实实的打坐，不行再加点坐，加坐，然后下坐跟死一样，过一个月以后再看看岩头语录，我就不信啊，看看这岩头的幕后句，我就不信整不明白，整他明白，把他给整明白去。幕后句儿，雨金说，哎，看样子雪豆是明白了，要不然雪豆怎么说？我要给你们说说幕后句儿了。幕后句儿，我跟你们说说啊，明暗双双的时节，同条生也共相知，不同条死还殊绝，还殊绝，黄头闭眼须甄别，南北东西归去来，夜深同看千言。你看了完全懵。你看了完全懵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要是那个什么，你就应该拿出以前的那个。我为什么会懵？但是你要是放弃了，也就放弃了。你要是我为什么会懵，也很好玩。为什么不能说我为什么会懵呢？尤其是像这个公案，能让人懵上加懵，能让人懵上加懵，非常有意思。幕后句儿，魏军说，就是我要跟你说说这个幕后句儿啊，我要跟你说说这个幕后句儿。明暗双双抵时节，同条生也共相思，不同条死还殊绝。就这三句话就算把人给搞死了。明暗双双的时节，就是有一则公案是说的是双明也双暗，双明也双暗，就两个都是明白人，或者两个人都是糊涂人。实际上两个人都是明白人，或者两个人都是糊涂人是什么呀？那个佛法是为你服务的，只有你明白，咱俩都明白。我说了这么多你不明白，那是我也是糊涂，我这个明白又能搁到哪儿去呢？祝佛的明白又搁到哪儿去呢？关键还要你明白呀，所以你糊涂了，祝佛都糊涂。这就叫做双明也双暗，双明双暗的时节，就是都归到你这儿，都归到你这儿。双明双暗的时节，同条生也共相知。同条生就是大家，同条生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是出自同一个师父，从同一个师父这儿生出了法身慧命啊。同条生，不同条死，这个地方就是不一样啊。不同条死到底代表着什么呢？不同条死就是差别很大。雪峰跟岩头他们两个都是德山下的，他两个差别很大，他两个差别到底在哪儿？哎，你要仔仔细细的看了。黄头闭眼须甄别，黄头闭眼须甄别，达摩他会甄别，就是说的禅宗在这个地方上是能够甄别得了的。仔细的看，在究竟义这个地方上，明眼人他能甄别。不同条死，不同条死，不同条死在哪儿了？差别在哪儿呢？差别在哪儿呢？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南北东西归去来，来来回回看看，我看看雪峰，我再看看德山，我再看看我自己，我再看看别人怎么看雪峰跟德山，来来回回的走了好几片了，那小心眼子走来走去。夜深同看千言雪，夜深了还在那琢磨琢磨呢。但是千峰万峰虽然有差别，但是千峰万峰全部共一雪哟，共一雪哟。同条虽然同条生，虽然不同条死，虽然同条死这么殊绝，最后还是千峰万峰同一个同一个雪。这里头自有滋味，不能明着告诉你，这则公案是最那个的公案，是最公案里头的公案里头的公案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有检点，有检点。当然了，有答案能说出来，说出来你的这个疑就没有了。别人家口里面的中不亲切。哎呀，再看看吧，这禅师都为难透了。他一边特别想跟你说答案，一边还特别的遮掩。你要是说了这个答案，他就说不对不对，就怕有人落到一个答案上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如果有个人要讨个答案，这种人不可给他说答案。当然了，你有的明眼人他说了答案，他回头他又翻云覆雨把这个答案给否了，就这样的。幕后句儿，魏军说，雪后送此幕后句儿，他亦即有落草相为，送则杀送，只送毛彩蝎子，若要透见也未在。雪豆说，幕后句儿啊，魏军说，我现在要来跟你们大家说一说这个幕后句儿。雪豆这么一说，这已经是非常非常落草了，就是说可能是有意思想给你说一下这个幕后句儿。 那他要这么说吧，好像是就是宋来说的话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好像是想要把大家的念头给杀绝了，好像是这样子。但是他这个宋，他要是想给大家说这句话就糟糕透了。如果有一个人他要告诉你幕后句，他告诉你幕后无句，或者他告诉你一个答案的这一种的，绝对见解没有透，大家不要上当。谁说的幕后没有句？幕后没有句，这些人在干啥？不哈，如果你们要说幕后有句，你们要被我坑到啥时候啊？我也不忍心啊。德山托钵这则公案。早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我跟你说，我七八百座的时候，我对这个公案我都有疑惑，后来我只好放弃了，只好就那么去打坐，不敢看。那时候的疑惑就是说的自己没有答案，刚开始是有疑惑，后面呢是没有疑惑，但是也没有答案。虽然没有答案，但是心里并无疑惑。后来我就不敢看了，等到过了千座以后，稀里糊涂的，那不知道生不知道死，就那么稀里糊涂的千座做完了，真的完全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人，跟一个世间的烂人一样。突然有一天一看，哎呀，太多事儿了，这多事儿多的，你不得不佩服岩头的多事儿。幕后俱为君说，啊，这则说完了，然后是明暗双双的时节，更敢开大口，便说明暗双双的时节，这与你开一线路，也与你打杀了也。你这个有哪一句话的意思你不明白，你可以问我。幕后更与尔助己，只如就是幕后俱尔为君说这一句话一说话就是这不行。后面呢？他说了幕后句，我要跟你仔细说一说，还没说完，后面还真的准备说了，准备张开大嘴开始骗人了啊！这个雪豆真好意思骗啊，敢开大口说明暗双双的时节，明暗双双的时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这就是给你这个门开一线，让你给你开一条缝，就像我们学经，学经他就把这个经的意思给你解一遍，解一遍他能够指示你明心见性吗？不能，但是他会给你开一条线，让你大概知道明心见性是什么样。用语言呢强给他描述描述，就是有点像，就像原因老师说六论明心见性，那那一略论就是给你开了一线了，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一种的小线索，这就叫做给你一个开一条路，也给你一句打杀了。你要是说明双双明也行，又双双暗，又一句给你打死了，你想在这儿揣测清楚又揣测不清楚，就是这个事儿好像是给你了一个线索，但是你的小手一抓的咔嚓又能给你断死，就这个算是你给了一个小线索，算是折腾死你，他又能把你打死，就也算是给你开一线，也算是打杀了你一线。那么什么叫做明暗双双的时节？这个袁无克勤又嘚瑟，想跟大家解释解释啊。明暗双双的时节是咋回事呢？就是曾经昭庆有一天问罗山，岩头说那么不那么，一指是什么意思？一指啊，罗山朝云大师。昭庆说，哎，罗山说双明也双暗。昭庆礼谢而去。三日后，昭庆又来问了。前天蒙和尚垂死，但是我还是看不过。罗山就说了，我已经都跟你说了呀。昭庆就说了，你是拔火型啊，就是你是明眼人呢、啊、你咋说都行。罗山说，那你是不是不明白呀、啊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把你的疑问处说出来。昭庆就说了，到底什么是双明也双暗呢、啊、罗山就说了，同生也同死。昭庆当时礼谢而去。后来有人问昭庆，同生也同死是如何？昭庆就说了，何取狗口，就是说的喂狗去，什么同生也同死的，就像你说有啥见性不见性的，就是什么同生不同，有啥同生同死啊。昭庆说喂狗去。僧人就说了，大师你也要闭嘴去吃饭吧。后来这个僧人就过来来问罗山，同生不同死的时候如何？罗山就说了，如牛没有角。僧云，那同生同死的时候如何呢？罗山就说了，如虎带角。幕后句儿正是这个道理。罗山会下有僧，便用这个意质问昭庆。昭庆说，彼此皆知何故，我若东胜神州道一句，西岐耶尼州也知道，天上道一句，人间也知，心心相知，明眼相照。你说的这个是双明，并不是双暗。哎呀，先看看这则公案的意思啊。这则公案的意思，这个同条生同条死说的又不一样了。这个说的是，就是岩头啊，有一次就是看到百丈嘛，百丈不是碰到一个官员，百丈稍微给这个官员就是说的话，就是那个样子不像是一个开悟的，但是百丈也没有戳破那个官员，然后跟这个官员就去喝茶了，然后岩头就很不高兴。岩头后面就曾经说，这个百丈这样以后佛法就没落了。后面岩头就有感慨，就说那么不那么，就曾经这么说过，人家那么你也那么，人家不那么你也不那么。有一句话就是，人家要你就打，对不对？人家要是不要你就给。比如说人家说，哎呀，佛性这里是什么都没有，你说那也不断灭啊，你说不可得，老师就说那佛性也不可舍呀。然后他说佛性这本来就在呀，你说这个也不可得呀，对吧？我们平时说话是有这个味儿吧。但是有的时候不这样，有的时候你要是把这个当成定式啊，我偏不这样啊， 你要是把这个当为定式，可得可得，不可得不可得，这就是那么那么，不那么不那么，这就是正好反那个定式。要不然呢，有一些禅定中的人，他就把那个当成定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前头就在这个地方上雪上加霜，我就偏不那样，他要是那么我就那么，他要是不那么我就不那么。就岩头就这样雪上加霜，然后结果他岩头这么一说，昭庆就不明白了。昭庆说咋还能这样呢？所以昭庆这个人他就是有看成定式的。然后昭庆就来问，你说你师父岩头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罗山就说昭庆，昭庆说哎，罗山就说双明也双暗，双明也双暗，双明也双暗是什么意思啊？双明也双暗就是要是明白俩人都明白，要是糊涂俩人都糊涂，关键是看你明白还是糊涂。双明也双暗，或者说这是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，双明也双暗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事儿你明我也明，但是我们明着可以说，还有一种明着可以不说的呀。双暗就是不给他说清楚，不要把这个底儿给他，这就叫做双暗。两个明眼人都不要把底儿说了。你就像这个似的，一个是说东胜神州的，一个说西渠烟云州的，就说两个东西，这就叫两个都双暗，两个都不一样了，就这样说也行。所以罗山招大师，罗山就说双明也双暗，这里面就没有事儿了。你看就这么简单，他招了大师 A 璎珞，但是后面的这些人呢，一生出来好多事儿，就容易把人看糊涂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这个，他说双明也双暗，昭庆礼谢了，昭庆礼谢了，但是由于这个罗山没有完全的给他说清楚，昭庆想要这个理儿，他还是觉得这个我没明白，我这个你锤死我这个，你说大师我 A 了一声，这个我懂啊，你看到哪了不都是这些吗？对吧对吧？哎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我们的佛性啊！但是我这个地方还是没有说。然后罗山说：“我没有遮掩呢，我都跟你说完了呀，都跟说完了呀。”昭庆说：“您老啊，和尚您是明眼人，所以你是把火行，你拿着火呢，火在你手上，你愿意咋走都行，你明眼啊。”然后罗山说：“那你到底有什么疑问吗？”他就说什么是双明也双暗，同生也同死，我要么跟你同生，我要么跟你同死，同生就是同死，同生既然同生一定同死，因为有的人同生同死，一个是双明也双暗，你可以理解成明白跟糊涂，实际上同生同死是什么呀？圣胎生出来了，那么大家保这个圣胎，圣胎长了以后最后死的 不一样死是什么呀？就是用处不同了嘛。他实际上不是说不是指的，有的人就说了同生不同死是说的幕后句儿，了手了没了手，有的人了手了，有的人没了手，他虽然刚开始演明了，有的了手了，有的没了手，实际上是用处什么了手不了头，你要是真的明眼了，看着他是那个习气什么的，其实全都是他的用，同生同死就是这个意思。假如说是明眼的人，同生就是同死，肯定是的，就只有这一个事儿，哪还有什么死啊？生了的就是生了，开悟了就是开悟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哪还有什么幕后句啊？哪还有什么死处用处不一样啊？哪还有什么习气啊？哪有这些事儿？没有这些事儿。昭庆当时礼谢回去了，后来人家问同生跟同死，同生就是同死，这是什么呀？昭庆说的是去喂狗吧，什么同生同死，喂狗吧。然后僧人就说了，你也需要闭嘴吃饭。这个僧人看样子还是有两下子的。这个僧人后来就问罗山，同生不同死的时候如何呀？如牛无角。僧人又说了这句话，这就要开始同生了同死了，就是说了只要是明心念性了，全都是同死，全都是同死，哪有一个什么用处不同啊，同生不同死啊什么的，所谓的同生不同死的也是骗人的话，什么什么同生不同死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明心念性有什么可明，这两点你都知道了吧？那么你现在看，再来看同生不同死的时候如何呀，像牛没有角一样，没有角的它还是个牛吗？同生也同死的如何，一个是同生不同死像牛一样，同生也同死像虎一样，但是这只是前一句，还有后一句呢。牛没有角它啥都不是，鼓多个奖还是啥都不是，玩死你，稍微迟疑就完了。所以刚才呀，圆悟克勤说岩头在问这个僧人话的时候，岩头已经穿着草鞋在这个僧人的肚子里头走了好几圈，就是这个修道人的心思暗暗的在哪儿？我是明白了，我是明白了，你这没有东西，我不上你的当什么的，你别骗我，但是心里头还是想着我这要这样要那样的什么的，然后我又不敢说的那种的小心思啊，那种稍微的犹疑啊什么的，它是很轻清楚的，这就是修行人的心地的那种的细微的心情。但是这些还是要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这要么不稳，要么就是没有彻底的明，要么就是明了他自己怀疑 等等等等的都是在这儿。这一条路也是很有意思的，毕业路一百则公案几乎都是这样的一种心理。齐老师都没说过话，你还说齐老师说幕后无卷，齐老师说你们没见过齐老师，齐真是说个啥都能勾死各路生，勾的都是修行人，只有修行人才能被勾住。当然了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末法时代只能说那时候的那僧人们那修行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呢你刚才的这个不代讲幕后卷正是这个道理。罗山会下有僧，便用这个意思问昭庆，昭庆就说了，昭庆就是罗山会下有僧就说了，哎，我们师父跟你答的不一样哦，你说同生也同死的时候如何啊？何取狗口？我们师父说的不是何取狗口，我们师父说的是如牛无角，如虎带角，是答的等于没答，我跟你说。然后昭庆就笑了，昭庆说，昭庆还是透底了，昭庆说，哎呀，大家都明白，大家都知道。为什么原因呢？我在东胜神州说一句，西毗尼州，西去毗尼州他也知道，天上说一句，人间也知道，心心相知，眼眼相照。你说昭庆跟罗山他们两个是同条生同条死呢，还是同条生不同条死呢？源头说的，要说我跟雪峰啊，我俩就是同条生不同条死，要识墨会要会墨会就是指这事。我再一说大家真的要懵了，不说了。同条生也则有意见，不同条死也还书绝，释迦达摩也摸索，到底是同条死和不同条死，到底是同条死还不同条死。说个同条死打30磅，说个不同条死照样要给30磅的。南北东西归去来，有些子好境界，就是大家就在这儿来回的穿草鞋在这儿走啊，又参了罗山，又参了昭庆，又参了雪峰，又参了岩头，又参了雪窦，又参了圆木克勤，又参了这个僧人。夜深同看千言雪，千言万言。那么多的不同的那种的，到底是双明啊还是双暗呢？是同条生啊同条死，哎，最后还是给你归到了同言千言雪这儿。言头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我跟雪峰同条生但是不同条死，要识墨后就是指这事。言头说到这儿，言头就是这个话给你漏了一封一线，没有给你说死。雪窦怕大家在这上当，雪窦赶快说夜深同看千言雪，因为言头说的是我跟雪峰不同条死，那个雪窦专门就说，哎呀，千言雪同看千言雪，同条不同条死，大家虽然死处不一样，但是大家同看千言雪，这就等于否定了，大家不要上言头的不同条死的当，啥不同条死，一琢磨就上当，大家不琢磨，一琢磨就上当，不琢磨又上姜志的当，大家到底要琢磨还是不琢磨？姜志说了，一琢磨就上当，一琢磨就上这些大佬的当，不琢磨你又上了姜志的当，咋办？不过新中心有办法，新中心冷笑一声说凉拌，对对对，这个凉拌只有新中心能说得出来，我心已凉，我心已死，凉拌。千言雪是岩头跟雪峰吗？千言雪还包括你嘞。凉拌是啥梗？凉拌就是各种梗啊，凉拌是各种梗，你只要拿这个东西去问新中心呢，那事儿都透不过怎么办呢？新中心的师兄会告诉你凉拌，然后新中心的师兄说我发脾气，后来他心情高兴了，你问他说那你万一再发脾气怎么样啊，他就说凉拌。你只要问新中心的师兄怎么办，他又答不了，但是他的心能够丝毫不起波澜，他一般都回答一个凉拌。你问他咋办是凉拌，每一届的新中心师兄都会答，而且他都没有学别人，我不知道咋回事，反正挺有意思。人家有个东西让你办，就是让你上当的，跟幕后就是一样，你要去办，你就是凉拌了算是好，他让你办，你扔到他脸上去，你去办吧，你全家人都能办。天天不死心老打妄想怎么办？你那个不打妄想怎么样吧，你就给我说说你不打妄想了怎么样。你这个话是另外的一个话了，你这个话就早了，你这就是末前句的事了，别说末后句了。我跟你说末前句是什么，末前句是不打妄想吗？
就是老是在四件事上面会觉得说老是打妄想啊，比如说我今天啊，我要买彩票，
那你就去买吧，买了之后你就不打这个妄想了也行。
但是我知道我买了不会中的，我干嘛要去买呢？
你应该去买，买了之后的话你就打这个妄想了，多买点。
多买点，我又不舍得呀。
那你就在这儿，要不然就琢磨，要不然就不琢磨，就这样吧。
哦，那也是，所以不琢磨了，不打就不打。
你这个不是打妄想，对，你是纠结，你就让他纠结着，你千万不要不纠结，你要时时刻刻纠结。
纠结死了也纠结不死。死呀，也没事啊。 也能歇下来呀，
纠结不出来什么东西耽误事儿，两个都好。
好，那就没事了。每次都要，好像都要折腾一下，然后才歇下来。
你也没有折腾过，你也没有歇过，好不好？
每次你说那个怎么当自己的主人？
什么主人呐、啊？那时候有主人吗？
没有，都是在打妄想啊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啊！我谢谢你，你就知道那是打妄想就好了。
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不亲切呢？我老想个亲切来。
亲切
就是我是打妄想，那打妄想也是他，那我为什么不感觉到他亲切呢？
谁说的打妄想也是他呀？对你不这么说，
那也是佛性显现嘛。
你这个不亲切也是佛性显现呀。
对呀，
你的这个思路不对，就是说这也是佛性，就是这也是佛性的显现，你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断你的烦恼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这个思路不对。那个时候你根本都不会说这是佛性的显现，那时候哪有这个会想起来这是佛性的显现呢、啊、你那时候不多这个东西，你现在多了一个这个东西，把你这个打妄想放在那个时候，就像是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，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断灭。比如说你可能在走路或者你在念咒，那个时候也没有断灭，你把那个时候放到现在，只不过是还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你在打个妄想，你那个再怎么打妄想只是不断灭，只是不断灭而已。你想要怎么个不断灭？你想要从这个不断灭换成那个不断灭，那也折腾不出来啥，别搭理了，没关系。但是你别抱着这是佛性的显现，别抱着要去掉纠结，
就是那样子平平常常的。我总是觉得他不
哪样子啊，谁让你要怎样子啦？
没有没有怎样子，
说得好，
老师他就是不痛快，就是那样子。
你这个不痛快是佛性，好吧？谁让你痛快了？谁痛快了？要什么痛快呀、
啊？没有，他痛不痛快也就那样子。
兄弟，你在这儿在弄什么东西？有一句话叫“狗尾续貂”，就是痛快呀、亲切呀。狗尾巴、
嗯，没太懂。
画蛇添足。
哎呀，对，确实是。但是我老想把这画蛇添足接下来，他更是不能歇了。
占了两个足了。
你总想随缘自在，想平常随缘自在，是不是？其实那些，
对，他就是没办法。办法随缘那种，他就是总要洗一个事儿。
你别要那个痛快，别要那个亲切，你没事一天到晚的看着自己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你就等于在看一个小狗吧一样，你看着自己这不行那不行，谁行啊？要个啥行啊？一天到晚就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，自己又这儿不行了那儿不行
了、纠结，总喜欢纠结这个事。没有了，现在没事了，现在没事，我
别没事，你这没事我好不放心，你应该继续纠结。纠结怎么了？
而且反正也纠结不死，就是、
纠结去纠结，
就纠结一整天，然后睡觉醒了就忘了，然后第二天再纠结别的，就这样纠结。
纠结，好好，一直纠结，保持纠结，
保持纠结。
对，
好吧。
纠结佛不是叫做永久纠结，就纠结佛类似于，我觉得啊，从我自己的理解，我觉得类似于那个中阴。原来禅宗法师说中阴有个中阴佛，我说吹什么牛，我说瞎说，中阴咋还有个中阴佛呢？后来。好像禅宗法师说是有一个经啊，就是好像是中有啊，有这样一个经，中阴经啊，叫什么来着？就是说的是人在中阴境界自有佛来救度他，就是佛在中阴里面会等着救度他，那个就叫中阴佛。有纠结就成一个纠结，且已经死了不甘心，找个新的地方又留恋不舍
啊。请教一下老师，就是打坐的时候，有时候感觉自己手印这个手。向上了，自己感觉位置不对了，不是在原来地方。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把它放
下？向上了也不至于在头顶上吧？
就靠近嘴巴的感觉好像。
那就稍微给它放一下就行了，那个没有啥事儿。
我就是我察觉到，我就再把它归位，一般都是这样。
啊，可以
可
以
哈。
我怎么无处不在的？谁让你的心无处不在呢？你的心天天嗖嗖嗖的。那佛不无处不在咋整啊？你的心无处不在，不是佛无处不在，佛没在你心外，还咋的吧？佛无处不在也没逃过你的心，那就有啥了不起就有啥了不起吧？你一定要回到都没啥了不起吗？世事众云不得闲过，念佛念佛。曾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念？赵州说念者是谁？学云无伴。诗赤曰这驴，哎呀，这个诗是谁呀、啊？赵州语录什么呀？这叫什么呀？就是为快呀、啊。就是两个人出枪啊，就是你要快，你的疾风要俊捷。这个僧人呢，他就是迟疑了，上当了，不得闲过，要念佛呀，念法呀。僧人就说了，念佛念法，那学人自己念呢？学人自己念呢？他总是念佛念佛，他会不会向外念呢？那个学人自己念是什么呀？那个赵州就说了，念者是谁呀？念者是谁呀？念的是谁呀？学人自己念，学人怎么样自己念？赵州问，念者是谁？念者是谁？就是学人要自己念。 没有一个伴儿，这就是自己嘛。本来答得挺好，赵州为什么骂他是头是头驴啊？因为他赵州问念者是谁啊，他说没有伴儿，没有伴儿，人家一问他，他就回答了，这明明有伴儿了，就是在这儿，这公案就是就这个可快。念者是谁？没伴儿，没伴儿，没伴儿，你怎么回答个没伴儿啊？你哪出来了一个没伴儿啊？你出来了一个没伴儿，让大家都明白了，大家都成了你的伴儿了。你这就是这就像驴追磨一样，就跟着磨跑了。你这头驴是个没伴儿呢，还说自己孤炯炯呢，天天就拽着围着磨转嘛，一问就答嘛，顺着这个问就答了。念者是谁？无伴儿，别立一个无伴儿啊。
就是我有一个坐下的问题，我在坐下的时候，现在打了新中心，然后我想着是坐下要。关照嘛，然后要正好遇到、今天遇到点事儿，然后想在这个事儿上就正好练一下这个心。发生以后，当时我立马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，但是我立马就告诉自己，这一切都是幻象，我不必去太在意这些事情。用这个理说服自己以后，过了一会儿，他那个就这个事儿，我又开始纠结，又开始想起这个事儿，又心里烦，就跟坐上一样，就把这个念头拉回来，拉回来以后，好了。好多了，就轻松的感觉。过了一会儿又来了，然后又拉回来，然后感觉我现在就遇到这个事情要比在打新中心之前好像要好多了，就没那么难受那么痛苦了。然后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。
这么做是对的，这么做是对的，不管怎么样的话，就是说的这是假的呀，或者像念咒似的不理会他，让他没这么纠结啊，或者有一点纠结那么轻了都好，这样都是好的。你这么做是对的，但是不应该就是去谴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，你到底被拉回来了没有，不要在这个不要落脚点在这儿。
哦，就不要去反复去想这个事情是吗？
对对对，不要反复的去想这件事我关照成功了没有。
对，我就去做到吧，他回来就行了，然后就不要去有多余的那些有的没的想法是吗？
对对对，把他回来也给他扔了，不用让他回来到哪儿，回哪儿啊？
好，明白了，老师。
雪峰住庵有两个僧人来礼拜，雪峰见来一手托庵门放身出去，云是什么？僧也云是什么？雪峰低头归庵。雪峰住庵有两僧来礼拜，然后圆悟客就说这两僧来礼拜什么呀？这是批注里的，批注里的就是就相当于怎么说呢，就相当于给这个故事做一个注解，做一个感慨。圆悟克勤看到这则公案，圆悟克勤在里头做的眉批啊，做的眉批。两个僧人来礼拜，圆悟克勤礼拜什么来了？来干啥来了？来冤枉一场来了？要个明心见性，不是来冤来找事来了？来那没事找事来了，还是有事找事啊？还是什么样的？你来礼拜已经错过了，本来天下太平的时候，你又过来礼拜什么？已经错过了。这就是你干什么呢？一撞领过错了，你知道不知道错了？领错吧。雪峰现来，用手托庵门，放身出去说是什么？鬼眼睛，五孔鼻子，禽头带角。就是说雪峰这个人鬼的要死，雪峰就给他放出来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就雪峰先质问他们，看看是什么。雪峰就答了一个问题，抛出来了一个坑，抛了一个问题给你。所以他说雪峰这个鬼眼子，五孔笛子，吹的是一个笛子，但是这个笛子没有孔，这可不好吹，这咋吹啊？就这个地方你要想扎嘛，你扎嘛不出来。琴头带脚，就是说的可多余。僧人也说是什么？泥担子粘拍板，泥担子粘拍板就是泥的东西掐粘上去了，就是这个答的没有用。见风相主，就是雪峰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，僧人也回答了一个莫名其妙的，见风相，两个人都差不了多少，两个人半斤对八两。是这样，见风相处。雪峰低头归安，烂泥里有刺儿。虽然不吭声，但是这个不吭声啊有好多。就像我们虽然无语，但是我们心里呵呵，没准是这样啊，是吧？所以有可能是这个，就是然后这个僧人呢，可能就会猜雪峰会不会在呵呵我，或者这僧人说雪峰没有料，他无语回去了啊。这就是说的，这就是雪峰的烂泥，因为他这里让学生在这开始无相遐想啊。如果僧人说这个雪峰在呵呵我，这个僧人自领三十磅了。如果这个僧人说哎呀这个雪峰没有料，但是这个僧人又不敢说，那个僧人还是自领三十磅。如果真的他认为雪峰没有料，他就可以大着胆子说雪峰你怎么不说话呀，雪峰不吭声，雪峰要看他呀，他也不吭声了。就是这个僧人又开始鬼加活计了，肚子里头又开始想了。从这个低头回家，烂泥里有刺儿，如龙没有角，似蛇有角，跟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牛无角，那个虎老虎带角一样了。旧中难为错置，就是这个地方不好说什么。 人家雪峰都没说什么，我们怎么说呀？说什么呀？僧人后到岩头，也去问过使得，同道方知。僧人后到岩头，就是他这个僧人到岩头来，再说道说道，到岩头这儿，同道方知，就是岩头方知道雪峰啊。岩头就问什么处来，僧人说岩头来，你岭南来。岩头说曾到雪峰吗？僧人说曾到。岩头问有何言句？岩头问什么处来？也去作家使得，这汉往往那拜却，若不是同餐，自乎放过。岩头啊，就会问他，他到了岩头，岩头就说你从什么地儿过来的？明眼人才会这么问，不是明眼人，阿弥陀佛，参堂参堂参禅去吧，啊，上堂去吧，啊，参堂去吧，就不会问了。他这么问呢，就是要试探你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是作家才会这么问。这僧人呢，一般的到这个地方都会上当。这僧往往那拜却，就是这个学人呢，一听人家这么问，都会上当。你从哪儿来呀？我从湖南来，我从湖北来，我从江西来。若不是同餐，几乎放过。人问你从哪儿来的呀？你也就是觉得哦，就好像哦，这是一句普通的话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见不虚发，平时说话不会跟你说废话，见不虚发。僧人问，僧人说岭南来，传的什么消息？也许是通个消息，还见雪峰吗？哦，从南面来的，因为岩头是住在湖北嘛，在鄂州，岩头在鄂州，雪峰是在福建呀。岭南来，传了个什么消息来？来了个什么？你有没有来获得点什么？你就过来呀。所以说，传了个什么消息来？也许是通个消息，就是人家问你，你也要回答一下嘛，也凑合还行。还见雪峰吗？看破了多时，不可道不道，就是早就知道岩头会这么问，曾到雪峰吗？因为岩头跟雪峰俩特好嘛，岩头就说你曾到雪峰吗？看破了多时，不可道不道。那他确实到过呀，就像是这鼠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也不能说它不是鼠标啊，哎，不可道不道。僧人就说了，那确实到了，确实到了。石头人难得，打僧两句，这僧真实在，问什么答什么。问什么答什么，意思是骂这人多像啊，这人还蠢呢、啊、还笨呢、啊、这石头人难得打坐两句，说一个曾到，已经有一个到和不到了。岩头就说了，那你说什么呢？雪峰说什么呢？你看僧人一说曾到，岩头就追着问上去了，岩头就跟着僧人的话头跑了，现在已经不是僧人跟着岩头的话头跑了，岩头是僧人说我去过雪峰，岩头开始跟着僧人的话头跑了，便那么气也讽刺起。讽刺岩头呢，就是乌克琴就在这儿，就是说好玩的话呢。岩头就是看着他们演戏，看着两个戏精开始冷嘲热讽。看看这个岩头一说去到雪峰这儿，岩头果然就开始问了，哎呀，那雪峰说什么话了？就知道岩头会这么问，便那么去也僧举前话。岩头说他说什么呀？僧人说他无语低头归安。僧人就举便那么去也，就是岩头问说什么，这僧人也够实在，僧人也就回了，哎呀，这个僧人呢、啊、重重的那拜却了，就是上了岩头的当了、啊、这僧人看样子是真不行，前头不行也可能就是还只是装装，看样子到了这他说什么了，他就说他说什么了。说我们说啊，元音老人说什么，齐老师说什么，佛曰什么，就是这就是重重的那拜去了。释迦牟尼佛都没开过口，元音老人都爱谁见谁没见于开口来，齐老师说你都没有见过他，你从哪说的这些呀、啊、所以便那么去也重重那拜去。这他还说真的，他把雪峰的话都给背出来了，哎呀，这僧人是个糊涂僧人。然后他就说了是什么，僧人说我也说是什么，岩头又追问一句，他说什么呀？好劈口便打失血鼻孔了，就是这个地方岩头又追问了一句，岩头还这么重视他说什么应该打他。岩头这么一问，岩头已经失血鼻孔了，就是岩头想要听一听雪峰说什么，就被雪峰的言句要拽走了呀，这就叫失血鼻孔了。就像一个牛他的鼻孔上牵个线，你往这边轻轻一拉，那个牛就往这边转，鼻孔被别人拉走了。你要就是岩头的心已经飞到了看雪峰怎么回答上了，他原无可言就讽刺完了，你这个岩头已经鼻孔失血了。僧人就说了，岩头无语归安，又纳拜却，而且到他是什么，就是说这个僧人又坏了一次，这个雪峰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岩头就说了，以我会悔不向他到天下去，这一句话平唱的是最好玩的，所有的平唱里这一句话是重点。哎呀，我后悔不向雪峰说莫后句啊，如果我向雪峰说莫后句，天下不奈何雪峰啊。哎呀，我后悔不向他莫后句，这个雪峰就是不会莫后句，洪波浩瀚，白浪滔天，冤枉啊，大冤枉啊，可把雪峰给冤枉死了。我后悔不向雪峰道莫后句儿，大家都在这儿上了当了，以为雪峰真的不如岩头会莫后句儿。这个就是这地方可是一个大大冤枉。如果向一道，天下人不耐他，天下人不耐雪老和，赖而牵绊，就是不必 须弥也须粉碎，且道他千千愧在什么处，赖而牵绊。幸亏这个有一个学老啊，有一个学风啊，让你给你垫到这儿，给你当垫脚石。哎呀，天下人不奈何学风。如果像他说了，就是我当时没有跟学风说孟获就，如果我跟他说了，天下人不奈他何，就是这个事儿。幸亏是有个雪峰在，反正你没有跟雪峰说莫后句啊，就这个事儿就变成是雪峰的错了，不是你的错了。那你给他说莫后句啊，你给他说呀，你说你没跟雪峰说莫后句，所以他成了一个就是现在被天下人给拽着鼻子走的雪峰就不行了。那你给他说莫后句啊，你给我说莫后句，我听你说说，你要是能说出来的莫后句才见鬼了呢。所以听起来好像是雪峰帮，就是雪峰帮他垫了个底儿，雪峰帮他背了个锅。幸亏雪峰他没给雪峰说莫后句，他要给我们说莫后句，他死得更惨，他在那儿更一看就露馅了，就上当了。所以就是这雪峰啊，算是给他做了一下垫背，让他没来得及说莫后句，实际上他一说才糟糕了。如果像雪峰到了莫后句，雪峰天下人不奈何雪峰何？袁无坑就说了，不必，我可不听你道莫后句，你不要给我说莫后句，你少来。就像现在说，你少来，不必，虚拟也虚粉碎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，我如果向你说了莫后句啊，天下人不奈你何，就这句话就是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。好多人都被这句话砸死了，且到这个地方坑在哪儿啊，在那就是大家太想要这个天下人不奈我，所以蹭蹭的上当，蹭蹭的上当呢。僧至夏末，再举钱化群也。这个僧人一听他也想要莫后句，他就在雪峰这儿参了一个夏天，没料在岩头这儿，在岩头这儿他就留在岩头这儿参了一个夏天，参了一个夏天没料。后来只好巴巴的再问，那你给我说说莫后句吧。已是不兴兴，正贼去了多时，贼过后期。就这个时候你想起来问了，你当时咋不问呢？你当时你就问嘛，啊，师傅，莫后句，莫后句是啥呀？你就装着天真的样子你去问呢，你直接去问他呀。他以为莫后真有句呢，因为莫后的这个句，莫前句就是明心见性，莫后句他不在言语里不好说，所以他就不问了。有好多人是认为那个是微细的啊，又不好说的那个东西是有个莫后句，哪有什么微细不微细啊，没有粗的都没有，就必然不会有什么微细，你放心。所以他说已是不兴兴，正是贼过去了之后，就是贼都过去了很久了，你才去张弓去射贼，你还能是射得了他吗？岩头说，何不早问，好于先导禅床过也。先导就是岩头说，好不早问，何不早问我呀，何不早问我，你看看这岩头的在这儿的多坏啊，把岩头的禅床给他掀掉。也岩头啊，你心里还想着他呢，这事儿早过了。僧人说，未敢容易，这棒本是僧人持，穿却鼻孔，停求长治，已是两成功啊。这个棒啊本来是应该是僧人吃的，穿却鼻孔就是未敢容易，就是这个棒应该是打僧人的，穿却鼻孔就是这个僧人啊不光是被岩头拽着鼻孔走，这个僧人呢鼻孔已经被岩头啊穿穿了，他又上了一次当。你怎么不早问呢？未敢容易，越来越实诚了，越来越实。哎呀，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啊。然后他不轻易的，另外还有心里头就咯噔了好久嘛，咯噔了三个月嘛。然后停求长治是什么意思？停求长治就是有的人说你要停在这儿，然后你的智慧会长。实际上不是的，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，不是什么停求长治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别以为停求长治，如果你认为停求长治公案更多了，那就是后面的事儿更多了，麻烦更多了，已是两重公案，就是更让人家疑着了。如果你认为停一停再问，我等一等我再回答啊，我不要轻易的说话啊，三思而后行，那是公案里头的大忌讳了。你这个事儿就像电石火光一样，要到现在就到得出来，你越思越不是，越思越不是，佛法难道不是越思越不是吗？对吧？你还想停着等一等，你再给它弄出来？我琢磨一个夏天，我跟你说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本来莫后句已经是个公案，你还琢磨一个夏天，两重公案了，你还去琢磨它？你琢磨它，两重公案了。岩头说：“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。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。”漫天网地，我这个天哪，这大网搂一下搂出去了，这人大家算是在这鱼死了。你看看，雪峰不与我同条生，与我同条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有人就问我，听说是也问过元印老人，然后有人也问过我，有一次我也答过，我说雪峰跟他同条生不同条死，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在德山那儿开悟的，但是他们的用处不同，雪峰就是不吭声，岩头就是吊死你，用处不同。然后有人说元印老人也是这么答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也是漫天网地，你别上我们的当。如果说用处不同，那你跟我也用处不同，所有的人全部都同条生，一切众生全都是用处不同，要识着莫后句指这事，转杀一群人。我也不信，我就不信这莫后句几乎分输不下，就是到底的这个雪峰跟岩头有什么同和不同，莫后句这个地方可是弄不清楚。 几乎分数不下。嗯，有问题吗？大家在这儿蹭蹭蹭的，这源头，这里源头是不是故意？